让我们信仰耶稣，同时理解施洗约翰。路加福音第一章一至十七节，帖非楼大人啊，有好些人提笔作书，述说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是照传道人从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的。这些事我既从起头都详细考察了，就定义要按着次序写给你，使你知道所学之道是确实的。当犹太王希律的时候，亚比亚班里有一个祭司名叫撒加利亚，他的妻子是亚伦的后人，名叫以利沙伯。他们二人在神面前都是义人，遵行主的一切诫命礼仪，没有可指摘的，只是没有孩子。因为以利沙伯不生育，两个人又已经年迈了。撒加利亚按班次在神面前供祭司的职分，照祭司的规职至谦，得进主殿烧香。烧香的时候，众百姓在外面祷告，有主的使者站在香坛的右边向他显现，撒加利亚就看见，惊慌害怕。天使对他说：撒加利亚，不要害怕，因为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了。你的妻子以利沙伯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你必欢喜快乐，有许多人因他出世，也必喜乐。他在主面前将要伟大，淡酒浓酒都不喝，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了。他要使许多以色列的人回转，归于主他们的神。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行在主的面前，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又为主日被合用的百姓。我感谢神已经赐给我们大量属灵的食物。我逛街想购买一台复印机，看到人们忙忙碌碌，追求能够满足自己的东西。他们即使生活在物质丰富、生活富裕的年代，精神上也极其贫乏。他们就像那些在沙漠里游荡的，因为干渴难耐，想寻找获得一杯水的方法。从世俗的眼光来看，他们实际上在身体上很富裕。但当我看待他们的灵魂时，我确实觉得他们很可怜，被忽略了。在我的眼里，他们和死亡作对，因为他们在灵魂上贫乏。这些人死于精神的极度饥饿。看到他们，我认识到神的道的意思。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当耶稣在斋戒四十天后受试探，撒旦引诱他的第一件东西是食物。撒旦魔鬼拿一块石头来到神面前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就让这石头变成饼吧。当撒旦这样试探耶稣，耶稣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并抛弃了撒旦。他是说，没有谁只靠饼生活，只有人必须靠神口中所说出来的道得生。人类是要吃肉体的饼，但每个人都必须吃神的道，属灵的饼以及肉体的饼，享受真正的生命。我们必须牢记，我们大家只有吃神的道，才能真正得生。在这个世上，感谢父神赐给我们日常生活的饼。父神还把他的道赐给我们，叫我们因信在灵性上吃他的道。我们多么感激啊！即使这样，我想你们是否真正知道神所有的道对你们多么珍贵？我们是要知道，还有不计其数的人不能吃神的道，即使他们想吃。当我们看到这些没有吃到属灵之粮的人时，我们必须思考，我们在神面前才是多么得福的人啊！我们必须感谢神的道，我们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能吃大量主的道。但大多数基督徒即使想吃，仍然不能因信吃神的道。 主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从口里说出来的道。有些人生活在这个世上，不知道还有真理的道。每个人需要的是神的道。当我想到那么多人到处闲逛，不能吃神的道，即使他们知道有真理的道，我再次认识到我们是多么受神的赐福啊。我又认识到神教会里的所有信徒，我们教会里的弟兄姐妹们多么有福。但是我们越是感觉到这件事情，我们在神的教会里生活的信徒越是要检查我们自己，看看我们是否真正感谢这个事实，我们是否真正吃神的道，我们是否充满感谢。我是说，我心里想到我们应该把这珍贵告诉教会里的人，因为可能有许多圣徒不懂所有这些事情，如在教会里直呼耶和华的名，直呼主耶稣的名，唱歌赞美他做的工作，向他祈祷，阅读和聆听神的道，分享属灵的交往，真正是富得宝贵恩典。你们不知道我们现在听神的道是何等珍贵的恩典。我认识到我阅读神的道，这样向你们传播神的道，听你们说话，还有与我们神的圣徒交往，是多么珍贵啊。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因此我们这样靠吃神的道得生。你们真正满怀感谢珍惜他吗？神的道确实珍贵，神的道与我们人类说的话完全不是处于同样的水平。圣经记载从神口中出来的所有的道，因此我们能够因信靠神的道得生。我们这些信仰水和圣灵福音的人，当然必须吃世上的东西，因为有肉体，但同时我们还必须吃神的道，而不光只吃世上的东西，我们还必须吃天上的东西，因为我们还有灵。我感谢神把这样的福气赐给我们所有信仰水和圣灵福音的人。这些事我既从起头都详细考察了。路加是路加福音的作者，他是一名医生。路加这个人记录了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同时和使徒保罗一道传播主的福音。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起初同属一本书，后来出现一位叫提俄菲楼的人。我们现在仍不知道谁是这位提俄菲楼。如果我们阅读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一节，他写道，提阿菲楼啊，我已经做了前书，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他即是说，提阿菲楼大人啊，有好些人提笔作书，述说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是照传道人从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的。这些事我既从起头都详细考察了，就定义要按着次序写给你，使你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因此通过这段经文，我们明白使徒行传是路加写给一个叫提俄菲楼的人。提俄菲楼必须具有较高的职位，因为他被称为提俄菲楼大人，他好像也信仰耶稣为救世主。我们继续阅读，提俄菲楼大人啊，有好些人提笔作书，述说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是照传道人从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的。路加福音第一章一至二节，耶稣有十二位门徒，他们都富有经验，实际上肉眼和灵眼都听到看见耶稣基督，他们与别人分享他们听到的神的道，他们看见什么就讨论什么，许多人拿起笔记载事实。耶稣一位叫做路加的门徒，他认为最好从头开始，按着年代次序把耶稣写给提阿菲楼大人，详细地讲述他从头开始所见到的这些事情。路加说，他做这件事情是为了使提阿菲楼大人肯定地知道他所学到的知识。 耶稣基督的门徒之一路加也开始写耶稣基督。那时有些人散布谣言，说信仰耶稣基督的人是吸血鬼。他们说信仰耶稣的人肯定是吸血鬼，因为他们说靠喝血得生。路加反驳揭穿了这些荒谬的谣言，他说他们不是真正的喝血，他们只是用酒纪念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流血。因此如果有人诽谤有关耶稣基督的真理，发表诽谤的语言，有恶人散布损害早期教会基督徒的言论时，路加就要进行驳斥，为那些真正正确信仰的人辩护。他证明诽谤是错误的，把所写的文章寄给那些诽谤耶稣基督儿女以及处于领导位置有影响力的人士。他这样做是为了防止那些在政府当中处于高层的人士读到那些造谣重伤者所写的言论，简单的相信他们的话，从而迫害信仰之子。许多人可能存在偏见，当时有些人相信这些荒谬的谣言，流言蜚语四处飞扬，说什么凡是信仰耶稣基督都是靠人的血得生，因此他们说这些人都必须统统被杀。古话说刚愎立于剑，因此信仰耶稣的人否定这样的主张，加以驳斥。人们读到什么书通常就相信什么书，所以路加为提俄非卢的高官写了这本书。正如我在前面注意到，这里被称为提俄非卢大人的那个人似乎信仰耶稣基督，或许这正是路加。耶稣基督的门徒认为最好利用他知道的基本事实，从头开始写一封关于耶稣基督的详细信件，为的是确保提俄非卢大人所了解。提俄非卢大人认识了真理，信仰了真理，所以路加写了这封信，因为他认为最好更加详细地写一本关于耶稣基督的书，这正是路加福音。施洗约翰出生在亚伦家族里，他们通常称给耶稣施洗的约翰为施洗约翰，以区别耶稣的门徒约翰。让我们阅读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五至七节中的道。他说当犹太王希律的时候，亚比亚班里有一个祭司名叫撒加利亚，他妻子是亚伦的后人名叫以利沙伯，他们二人在神面前都是义人，遵行主的一切诫命礼仪，没有可指摘的，只是没有孩子，因为以利沙伯不生育，两个人又年纪老迈了。路加福音第一章五至七节，这是以色列希律王时代的故事。路加福音很久以前就记载了施洗约翰出生的背景。亚比亚班里有一位祭司，他名叫撒加利亚，他的妻子叫以利沙伯。他说他们二人在神面前都是义人，遵行主的一切诫命礼仪，没有可指摘的。亚比亚班指大祭司亚伦的后代。让我们看一下施洗约翰的宗谱。亚伦后代这位祭司的班次被列在历代记上第24章，让我们一起阅读。他说亚伦子孙的班次记在下面。亚伦的儿子是拿达、亚比户、以利亚撒、以他玛。拿达、亚比户死在他们父亲之先，没有留下儿子，故此以利亚撒、以他玛共祭司的职分。历代记上24章一至二节，这里写到亚伦生有四子，但他说亚伦最大的儿子拿达和亚比户因为在献祭中献出了祭而死，以利亚撒和以他玛活了下来，他们继承了祭司职，从事向神做献祭的工作。他们做这项工作，第六节列出了亚伦24位孙子的姓名， 做书记的利未人拿坦业的儿子示玛雅，在王和属灵与祭司撒多、亚比亚的儿子亚西米勒，并祭司利未人的族长面前记录他们的名字，在以利亚撒的子孙中取一族，在以他玛的子孙中取一族。制签的时候，第一制出来的是耶和雅利，第二是耶大雅，第三是哈林，第四是俊林，第五是玛基亚，第六是米亚明，第七是哈哥斯，第八是亚比亚，第九是耶稣亚，第十是四加尼，第十一是以利亚什，第十二是亚金，第十三是胡巴，第十四是耶士比亚，第十五是毕加，第十六是英麦，第十七是西西，第十八是哈比西，第十九是皮他西亚，第二十是以西姐，第二十一是亚金，第二十二是加莫，第二十三是蒂莱亚，第二十四是马西亚。这就是他们的班次，要照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借他们祖宗亚伦所吩咐的条例，进入耶和华的殿办理事务。历代记上二十四章六至十九节，大卫王制定了立位祭司制度，因为亚伦的后代子孙繁多，他们根据亚伦二十四个孙子家庭被分成二十四班次。有位祭司来自新约时代以色列西利王的时代，叫做撒加利亚。撒加利亚是大祭司亚伦的后代。大卫王命令每班在会幕里供职十五天。亚比亚班在这里排在第八名。施洗约翰出现在路加福音里，今天的经文一开始就告诉我们施洗约翰的宗谱。我们以前注意到，路加认为最好向提俄菲楼寄一封信，解释福音的起源，所以路加明确地说明了施洗约翰的宗谱，写到有位祭司叫做撒加利亚，来自亚比亚班里，他的妻子为亚伦的女儿所生，名叫以利沙伯。他说以利沙伯也是亚伦的后代，这意味着他是从亚伦家族里被拣选出来的。这里出现了撒加利亚和他的妻子以利沙伯。撒加利亚是亚比亚班里的祭司，大祭司亚伦的孙子。以利沙伯也是亚伦的后代。圣经说他们在神的面前都是义人，他说他们是义人，遵行着主的诫命与法令，无可挑剔。这些人真正完全地信仰耶和华神，因为他们全心全意地侍奉和顺从神在旧约中为他们制定的律法。旧约说他的百姓应该屠杀一头山羊，为一年来所犯的罪孽做赎罪祭，他们不折不扣地遵循了这条律法。圣经记载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罗马书第三章第十节。他是说除了在律法生活中靠信仰耶稣而领受罪孽得赦的人以外，没有义人。但这两个人被称为义人，这意味着即使在旧约时代，这两个人相信神的应许，这位献祭羔羊降临的弥赛亚将通过洗礼把罪孽转嫁到他自己身上，赐给他们罪孽得赦，替他们而死，他们在神的面前这样成为义人的。今天的经文说他们是义人，遵行着主的一切诫命礼仪，没有可指摘的。他们在实际行为上是义人，而不只是在口头上。圣经说只是没有孩子，因为以利沙伯不生育，两个人又年纪老迈了。以利沙伯按着班次在神的面前供祭司的职分，照祭司的规职制签，得进主殿烧香。烧香的时候，众百姓在外面祷告，有主的使者站在香坛的右边向他显现。撒加利亚看见就惊慌害怕，天使对他说，撒加利亚不要害怕，因为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了。 你的妻子以利沙伯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做约翰，你必欢喜快乐，有许多人因他出世也必喜乐。路加福音第一章七至十四节。你们可以看出，这对年长的夫妇没有子女，正当他按照班次到神的殿里供职，他在献祭烧香时，天使出现在撒加利亚跟前。撒加利亚或是为了自己的问题向神祈祷，当然他在神的面前祈祷时是为了百姓做祈祷。你我不是像他那样祈祷吗？但圣经记载，那时天使显身说，撒加利亚，不要害怕，因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了，你的妻子以利沙伯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你必欢喜快乐，有许多人因他出世也必喜乐。他在主的面前将要伟大，淡酒浓酒都不喝，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了。他要使许多以色列的人回转归于主他们的神，他必要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行在主的前面，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为义人的智慧，又为主预备合用的百姓。路加福音第一章十三至十七节。天使告诉撒加利亚说，神会赐给以利沙伯一个儿子，但撒加利亚不相信。神使撒加利亚成了哑巴以示证明，因为他只凭人类的逻辑思考问题，不信仰主的道，因此撒加利亚成了哑巴，直至孩子出世。只是在约翰出世后，他的舌头才变得灵活了。天使说，神会赐给撒加利亚和以利沙伯一个儿子，名字叫约翰。天使还说，撒加利亚会喜悦高兴，许多人也会对他的诞生喜悦。经上写道，约翰在主的面前很伟大，他从娘胎里便充满了圣灵，使以色列的后代重归于神。还说他将以以利亚的心智能力来到主的面前，叫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经上说，神要赐给他先知以利亚的心智能力。据说在旧约中的典型先知是先知以利亚，新约说施洗约翰就像以利亚那样。当文士说以利亚要来，在弥赛亚降临之前恢复一切。耶稣说，以利亚已经来了，人却不认识他，竟任意待他。马太福音十七章十二节。当耶稣说以利亚已经来临，他的意思是说，施洗约翰以以利亚的心智降临于世。但这里的以利亚的心智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我们懂得以利亚的心智的意思，我们就会明白为何施洗约翰是全人类的代表，为主预备道路。摩西是旧约中律法的代表，全体先知的代表是以利亚，但全人类的代表是具有以利亚心智的施洗约翰。如果我们研究旧约时代的以利亚先知，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圣经说约翰以以利亚的心智降临于世。以利亚是神的仆人，以色列北国基列的先知。当时以色列被分成北国和南国，亚哈王统治以色列的北国，但亚哈王娶了外邦族的女人为妻，尽管他是以色列民，理当敬拜神。他的妻子耶洗别，他嫁到亚哈家里以后，代娶了巴利这位崇拜的异神。以色列民开始接受并崇拜巴利，因为他们的皇后耶洗别崇拜巴利。巴利的意思是轴，他还被解释成所有者。当时这位男性的神在迦南地受到了普遍的崇拜，他们相信巴利是神，能够保佑土地肥沃，喜获丰收，使家畜兴旺繁多。 总之，他被视为某种繁荣昌盛之神。在我们国家也有类似巴利的神，我们在公墓里可见类似巴利的偶像，韩国人也竖起了这样的偶像，甚至不知道画像的起源。巴利是管理土地生产力与家畜繁荣的神，农民主要崇拜巴利，一般认为这种神管理全世界的农场、家畜以及土地。这神起初是外邦人的神，不是以色列的神，他们带来了外邦人的异神巴利，制作图像，在他面前崇拜，祈求赐福，凡事称心如意。他们祈祷，请求饶恕我们的孩子，请保佑我们喜获丰收。无论如何，耶洗别亚哈王的皇后把这样的神带到了以色列。首先，耶洗别和他的侍女们崇拜，但随后蔓延开来，最终许多人都崇拜巴利。皇后的能力确实比你们想象的要大。有句谚语说，是男人推动了世界，但是女人却推动了这些男人。如果男人是头，那么女人肯定是颈。颈移动到这边那边，头也移动到这边那边。如果颈不想移动，那么头就无所作为，即使是移动也只能待在原地。同样，如果女人行动，男人也会跟随着行动。因此，皇后耶洗别随意控制亚哈王。随后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整个以色列成了一个崇拜巴利的国家。现在的以色列成了一个崇拜巴利偶像的异教神的国家，而不是崇拜耶和华神的国家。亚哈王时代的先知是以利亚，最早的先知摩西在西纳山接受了神赐给他的律法，宣布律法归于以色列的百姓。他把律法刻在石板上，放在约柜里，告诉以色列民什么是神的律法。以利亚是摩西时代很久之后在亚哈王时代生活的先知。当时耶洗别和以色列的百姓崇拜巴利，以利亚看到这种情形，精神抖擞地宣布神的旨意，和他们做斗争，说：不，巴利不是神，巴利的意思是主，只是偶像，不是真正的神。崇拜巴利是对耶和华极大的犯罪。但耶洗别和以色列的百姓即使犯罪，称巴利为神，但是以利亚能独自匹敌他们成千上万吗？以利亚私底里听到了神的声音，开始预言。他作为一名先知，走到百姓当中，谴责和劝诫他们，但他们目视神的道，说什么那只是某个狂徒的声音。以利亚最终不得不反对850位巴利和亚雪拉的先知，以证明以色列正确的真神。他说，耶和华是真神，现在让我们看看谁是真神。他以一挡850。他对假先知说，做耶和华先知的只剩下我一个人，巴利的先知却有450个人，当给我们两只牛犊。巴利的先知可以挑选一切，切成筷子放在柴上，不要点火。我也预备一只牛犊放在柴上，也不点火。你们求告你们的神的名，我求告耶和华的名，那降火显应的神就是神。列王记上18:22-24。他还力劝巴利的先知，你们既是人都，当先挑选一只牛犊，预备好了就求告你们的神，却不要点火。于是巴利的先知首先预备好祭物，不断地喊巴利，哦，我们的主巴利。神迹没有很快出现，他们在呼唤巴利时撕裂自己的身体，但尽管他们一直叫到晚上，仍没有出现巴利的神迹，水依然还在，被宰杀作为祭物的公牛没有被冻骨。以利亚看到说，大声喊叫吧，因为他是神， 或时他正在睡觉，必是被叫醒了。所以他们自我伤害，绕着水沟走来走去，突然绝望地呼喊。这时以利亚对众人说，到我这里来吧。他用12块石头修好了走的祭坛，围绕祭坛修筑一条水沟，然后依次放入木材，把公牛切成碎片铺在木材上，说，用水装满4只水壶，浇在燔祭牲和木材上。于是水流经祭坛的四周，他还用水灌满了水沟。他祷告，听我说吧，哦，我的主，听我说吧，使这些人知道你才是神，你让他们把心重归于你。这时主的火从天上落下，他那样祈祷时，火焰吞噬了水沟中的水。然后他用石坛上的木材焚烧燔祭牲，全体以色列民观看。只有那时，当以利亚以这种方式展示神明确的工作时，以色列的百姓才认识到，耶和华神是真神，他确实使我们兴盛，使我们的儿女兴盛，使一切兴盛，这神才是真正的神。他们心里悔改，在神的面前回心转意。圣经在路加福音1:16-17指出，他要使使都以色列人回转归于主他们的神，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行在主的前面，叫为父的心长向儿女，叫悖逆的人长从义人的智慧，又为主预备合用的百姓。谁真正在神面前强有力地领导以色列的百姓？以赛亚和以西结当然是伟大的先知，但真正强有力地引导百姓的心是以利亚。是以利亚把义人的智慧赐给了悖逆的人，引导以色列民理解神的旨意，告诉他们什么是神的旨意。圣经说，施洗约翰全人类最伟大的人，妇人所生最伟大的人，将从事这项工作，而不是某个神。所以耶稣基督的门徒路加强调施洗约翰出生的重要性，说施洗约翰以以利亚的心智出生。我们阅读马太福音11章，他说施洗约翰是妇人所生最伟大的。让我们阅读马太福音11章10-14，他写道，经上记着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所说的就是这个人。我实在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然而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因为众先知和律法说预言到约翰为止，你们若肯领受，这人就是那应当来的以利亚。神在旧约的马拉基书中应时，他会差来像以利亚那样的人。马拉基书4章5节，神说他会差来一个人，把众人引向神，然后他将实现应时的道。神应时的这个人就是施洗约翰。主说，你们若肯领受，这人就是那应当来的以利亚。马太福音11章14节。旧约中的许多人等候以利亚的到来，在他们等候弥赛亚的同时，也等候以利亚把他们引向弥赛亚。后来施洗约翰在新约时代的开端出生，施洗约翰以以利亚的心智出生在这个世上，主为罪人预备了施洗约翰，使众人重归于神，把他们从崇拜假神巴利的罪恶中拯救出来。所以耶稣基督的门徒路加在路加福音中详细地记载了福音的起源。虽然我们现在充分了解施洗约翰的形式，因为我们已经听到和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但许多人仍然不了解谁是施洗约翰，他做过什么事情。 即使基督教信徒也不知在圣经里被着重记载的施洗约翰。他们即使阅读路加福音、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约翰福音，也不知道这点。施洗约翰在圣经里是着重记载的。虽然圣经说施洗约翰极其重要，人们只是持着怀疑的观点，心里想，施洗约翰只是一名先知和神的仆人。他们脑子里怎么想就怎么说，不想正确地认识他。即使今天的基督徒领袖们也那样说，谁是真正的巴利？巴利代表着这世上的假神，但耶和华神是自有荣有的。他说，我是自有荣有的，出埃及记第三章十四节。这神不是人力创造出来的，但巴利是按人的思想凭空捏造出来的。人类以此作为他们崇拜的对象，祈求繁荣昌盛。巴利是神的百姓凭思想创造出来的东西，那是偶像，那是世人的宗教。谁是我们的神？我们信仰的神，正如圣经里所写创造宇宙的神，按自己的意思和能力存在的三位一体的神，就是耶和华神。换句话说，耶稣基督是我们的造物主，但世上那么多的人仍然信仰巴利。世上许多人，无论他们是基督徒与否，都凭自己的思想创造他们的神，按着自己的如意算盘信仰。耶稣诞生的时候也面临同样的情形。施洗约翰从事先知的工作，使百姓认识到谁是真正的神。施洗约翰以以利亚的心智降临，使人们认识谁是真神，使众人展下义人的智慧。谁是真神？真正的神，把我们拯救出罪孽的神是真神，还是不能把任何一个人拯救出罪孽的义神是真神呢？不能把百姓拯救出罪孽的神绝不是我们的神。但毫不夸张地说，尽管那么多的基督徒实际上在呼喊他们的义神巴利，即使他们在嘴巴上直呼耶和华神的名，有些人明确地信仰巴利，制作某种头像崇拜，但巴利实际上只是某种头像或者活动，甚至可以成为某种宗教或者教派。这意味着即使在基督教里创建一个新的教派，也可能是巴利的信徒们。施洗约翰为耶稣基督施洗，明确地向世人见证耶稣基督。施洗约翰明确地见证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世主。施洗约翰明确地见证主如何把我们的罪孽转嫁到他自己身上。我们相信的耶稣基督是真神，世人能使我们兴盛吗？看起来好像世人令我们兴盛，但并非真正如此。只有神能使我们兴盛，只有神能使我们幸福，令我们得福，使我们兴盛。领导我们过上得福生活的神，使我们真正幸福生活的正是耶和华神，而不是任何别的义神。他是我们信仰的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救世主。我们看看周围，今天基督教徒很多，但他们的兴趣不在神那里，而实际上在某些人、某些教派和某些组织上面。尽管他们说信仰耶稣基督，他们认为如果那样崇拜，他们将得福；如果他们坚持，他们就能繁荣昌盛。从灵性上讲，那便是崇拜偶像与恶灵崇拜。他们的心思在生意上，在他们各自的教派以及某些人身上。尽管他们只在嘴巴上呼喊“主啊，主啊”，我说巴利这个词的意思是主。他们对巴利创造物说主啊，主啊，而不是称呼神为主。向神的创造物寻求赐福，但巴利人的创造物能真正使以色列民得福吗？巴利能真正使世人得福吗？ 巴力不能使任何人得福，巴力绝不能使世人得福。巴力只是假心假意地帮助人们，只想剥削他们，叫他们下地狱，他终究不能真正赐福给崇拜他的人。虽然看似他令他们心生，但他终究把他们引向地狱之火。在今天的基督徒当中，那些还没有真正领受罪孽得赦的人，以巴力作为他们的主，尽管他们呼喊主啊主啊。我已经说过，巴力还意味着负担，它和基督教信徒心存欺骗的意思相同。我是说，基督徒有心思感觉事情，衡量和分析世上什么东西有益他们，教派能为他们做些什么事情等等，而不是正确的信仰真正赐福他们的神。只有神才是我们的主，只有神能赐给我们天上的福气，只有耶和华神能赐给我们福气，唯独耶和华神能做到这一点。你们相信吗？只有神才是我们的主。施洗约翰在这世上做了什么事情？施洗约翰的工作是向所有人见证，只有耶稣基督才是我们的救世主，明确地使他们认识到耶稣如何赦免世人的罪孽。他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如何担当我们所有的罪孽。我们必须信仰耶稣基督，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必须如何信仰，才能领受天上的福气？在那些自称信仰耶稣的人当中，许多人实际上崇拜巴力。这些人是心里没有圣灵的基督徒。所有没有领受罪孽得赦的人仍然崇拜巴力，他们直呼主啊主啊，但他们实际上不在乎主说的话，他们只是向神祈祷，鲁莽地请求赐福，他们不想从神那里听到别的话。神是有思想的，他用他的道告诉我们一切，比如我们如何领受福气，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他也是永生的神，他用他的道逐步引领我们，赐给悖逆的人义人的智慧，把父般的爱赐给信仰的儿女。我们的神即使现在还活着，引导我们走上义的道路，通过教会及信仰前辈与我们交流。但人们认为假神巴力或者物质的兴盛能赐给他们幸福，但巴力绝不能赐给百姓幸福。当全体以色列民转向巴力和崇拜巴力时，先知以利亚证明谁是真正的活神，使悖逆的人归于义人的智慧。谁是这样伟大的领袖？未来的以利亚，他正是施洗约翰。圣经说，施洗约翰把全体的百姓引领到耶稣基督那里，所有人都将通过他的见证开始信仰耶稣基督。圣经谈论这一点，毫不夸张地说，如果你们不能明确地理解施洗约翰所做的事情，你们得救的道路依然十分遥远。那些到处宣扬某种纪律，以及那些因为傲慢自大不接受神的道，甚至不想知道有关真理任何事情的人，绝对不能领受得救。施洗约翰恰似以利亚。你们读到过路加如何详细地描述施洗约翰的出生，是吗？他证明以利亚的心智能力出生的就是施洗约翰。圣经在各方面详细地再三见证施洗约翰。你们相信施洗约翰就是以利亚吗？今天的经文说，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行在主的前面，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又为主预备合用的百姓。施洗约翰向世人见证耶稣基督，他向世人见证只有耶稣基督才是真理的神，从事把众人归到主身边的工作。 他令众人领受真正的赐福。施洗约翰为那些信仰神的义的人预备行事，努力工作，使他们重归义人的世界。他只住在旷野里，身穿骆驼的皮毛，吃蝗虫，喝野蜜。施洗约翰兴起那些渴望为神而生的人，过着完美的生活，为神生，把众人引向基督。他至终见证耶稣，他不但使百姓领受罪孽得赦，而且还令信仰的后代在心里正确的信仰神。施洗约翰通过他的生活向我们显示，对于神来说，什么才是正确的生活。他真是一个无可挑剔的人。经上说，施洗约翰住在旷野里，他不是生活在世上。认为我们能够侍奉神，同时在这个世界上又可以混杂我们自己的思想，并没有多大的意义。这意味着着眼和接受世俗的事情没有意义。即使我们在口头上承认信神，他在旷野里吃蝗虫野蜜，意味着他只吃主赐给他的东西。这意味着他活在世上时依靠神。施洗约翰是神工人的典范，虽然我们不足，我们也必须为神献身，为他而生活。我们必须在余生见证耶稣基督，我们在生活中必须叫悖逆的人、陷入罪孽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我们在生活中必须彰显主，在生活中使百姓领受福气。路加说的也是这个事实。我们依靠道，从出生开始详细的研究施洗约翰、未来的先知以利亚。谁是施洗约翰？他是旧约的以利亚。谁是以色列的代表？摩西接受神的律法，把律法交给他。但以色列真正的代表是以利亚。旧约中的以利亚在生活中见证神，使以色列人归从神，然后乘着火战车上到神那里去。施洗约翰是未来的以利亚，全人类的代表。如果我们研究施洗约翰的诞生，除了知道他属于哪个班次、什么家庭以外，还能明白一件事。事实上，施洗约翰正是神差来的。他的父母年事已高，不能生育，因此他显然不是通过人的手段或人的能力出生，从开头就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圣经明确地说，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六节。施洗约翰是通过神特别的天意、工作、力量和能力出生的。经上写道，许多人因为他的诞生欣喜，不只是他的父母。施洗约翰的诞生也是我们的福气和欢乐。如果约翰没有出生到这个世上，我们很难信仰耶稣，我们可能受到魔鬼的各种嘲笑。我们开始认识耶稣，如果我们只知道耶稣基督，却不知道施洗约翰及其行事，撒旦魔鬼可能试探我们再次陷在罪里。我们今天可能做义人，但第二天可能做罪人。如果我们信心强大，我们或许认为，如果我们在某个幸运域死去，就能上天堂。如果我们的信仰软弱，或许认为，如果我们在某个倒霉的日子里死去，就会下地狱。那不是正确的信仰。因此，如果我们没有正确的认识施洗约翰所实现的形式，我们就不能完全领受罪孽得赦。自己确认罪孽得赦在主面前是不够的，我们必须明确地知道施洗约翰履行的角色。正如此，圣经也从他的出生开始详细地记载了这一点。你们能理解路加详细记载施洗约翰的重要性吗？路加谨慎地记载历史事实，因为这些事实非常重要。我们研究历史，就能精确地计算希律王统治的时间， 就在耶稣基督诞生的前后，就在撒加利亚祭司烧香的时候，一位天使出现在他的眼前，说主会赐给他一个儿子，取名约翰。天使说话的时候，约翰还没有被怀上。天使祝福他，说约翰将使众人归从义人的智慧。那么谁是施洗约翰？圣经说，约翰以以利亚的心智而来，他是未来的以利亚。因此许多人通过他信仰耶稣基督，确定全人类的代表施洗约翰和大祭司已经把世人的罪孽转嫁给这位献祭羔羊而来的耶稣基督。施洗约翰见证耶稣基督是我们大家的救世主。如果我们不知道施洗约翰的形式以及耶稣的义，我们信仰的一切都是徒然的。我们只是根据自己的立场是说我们的信仰，但我们没有证据证明神已经把我们拯救出世人的罪孽。但在理解施洗约翰的形式之后，我们能认识我们不能根据自己的观点依附主，而是耶稣基督已经借着水和圣灵的福音拯救了我们。这样信仰才是正确的信仰。如果我们说我们信仰神，却不知道施洗约翰，我们没有根据他的道信仰主，而相反，我们只是从人的观点信仰他。如果我们根据自己的观点武断地信仰耶稣，结果如何？信心不足时，我们的信仰就会瓦解，我们因此下地狱，像大多数的基督徒那样每天犯罪，又每天做悔改的祈祷，肯定不是正确的信仰。根据自己的观点说，我信仰你，坚持这样的信仰不是正确的信仰。当我们软弱的时候，对信仰的坚持就会被削弱。但如果我们正确地理解施洗约翰的形式，我们就能懂得为何耶稣斩价我们的罪孽，明白他对耶稣基督的见证。他还说，耶稣是神的羔羊，背负了世人的罪孽，也知道和相信我们因为耶稣已经没有任何罪了。主和施洗约翰决定通过他们的联合形式带我们上天，因此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只能上天，即使我们不想上天，因为非常努力的工作。耶稣基督的洗礼成就了神的义和拯救了我们，我们那样得救了。神决定把我们拯救出世人的罪孽，通过水、血和圣灵成就了这件事。约翰一书第五章四至七节，主通过施洗约翰做见证。为什么施洗约翰要出生？施洗约翰出生到这个世界上是为了见证耶稣基督，使许多人成为义人，明确耶稣基督所做的工作，解释耶稣是真神，见证耶稣创造宇宙的真神，拯救全人类的主，使耶稣完全涂抹了全人类的罪孽，也是这位耶稣创造了我们。施洗约翰降临到世上，见证了所有这些事实。我确实感谢借着水和圣灵的福音来到我们身边的主。我思考我们在未来的生活中必须做什么事情。我们必须使众人归从义人的智慧，过见证耶稣基督的生活，见证耶稣是真神，背负世人所有罪孽的唯一的神。圣经是这么告诉我们的。我希望你们像施洗约翰那样过做见证的生活。我确实希望你们在神的帮助下领受赐福，即使在余生过传教士的生活。